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
圣言圣宴，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周广亮周牧师。
我是小燕，
我是林菲菲，
我是郑子梅。
嗯，听众朋友在收音机旁边或者在手机旁边也可以说，我是张弟兄，我是李子妹，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今天这半个小时呢，我们查考的是接续上一次的《使徒行传》，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今天来到第几章第几节了？
21章31到40节，
结尾了。
结尾了，哎呀，21章的结尾。
嗯。
使徒行传的结尾是28章，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看呢，保罗进入之前大家都担心的受害的这个具体的时候了，对不对啊？
对。
那我们今天开始之前，先问一个我们小组成员大家的感受吧。你有没有被人误会，甚至受害的时候、受伤的时候？
哎呦，经常的，没有说没有那是假的，
经常有啊。
以前呢，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吗？还是被同学？
被同学，
被同学误会。
我也有啊，这些经验。
你也是小的时候吗？
都是小时候的。
小时候还好，现在没有了，现在比较少了。
哦，不是的，其实是在工作的配搭的时候也是有会误会的。
现在能够忍耐吗？怎么办？
现在好一点了。从前误会的时候，我百般的解释，但是对方都不听。
在工作当中，
对呀、
同事或者你的领导啊，
同事没有领导，同事们。
那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亲密的家人或者工作关系，甚至教会弟兄姊妹，都容易有误会，甚至有的时候带来那个伤害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跟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有关系了。好，我们先进入归纳法查经的第一个步骤，观察。我们观察今天的经文21章31到40节之间几方面。我们先看它是叙述当时发生的事件的情况。首先我们看20章的31节是一个很紧张，那个背景呢是在耶路撒冷圣殿有空的人多的那个广场了。那上一次
不是21章吗？
21章，对，我刚才说第几章？
你说了20章。
20章嘛，好，21章，我刚才说错了嘛？对不起哈，21章，我们先请刚才最热心的菲菲，你就读31节吧，好不好？
好的。31节这里说，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
哇，合成都怎么样了？
乱了。
哇，这是什么意思啊？合成都乱了，这个报信
可能有暴动了。
可能有暴动。原因是上一次的情况，我们哪一位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或者是回忆一下上一次上文是讲什么？
那上一次呢，就是有些在以弗所过来，亚西亚过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就看见保罗跟一个外邦人，就是他们的同乡。
对，
他的名字呢，我们好像
有29节，
特罗菲。
对，特罗菲摩还有我这个西方人的名字啊。
特罗菲摩跟保罗就进了圣殿。那根据他们当时那个罗马颁布的律法呢，外邦人呢是不能进入圣殿的内城。可是他就看见保罗带一个外邦人进去，所以就
只是他没有看见啊，可能是诬陷他们呢、啊。
他应该是有一个偏见，是不是？
推测，推
测。
那保罗这样呢，就被误会，说他误会了犹太人的圣殿。犹太人对这个是非常紧张的。我们讲的犹太教旧约的四大特点呢，独一的真神，以色列人是神独特的选民，
嗯，
律法还有圣殿，这是神圣的不得了的。结果呢，有人说保罗带着外邦人来到圣殿，那他们就不客气了，城门那、殿门立刻关上，是大的殿门。这个时候呢，三十一节刚才菲菲读的说，正想要怎么样对待保罗，
杀他，
哇，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因为可以处死的这个律法、
所以这个是西行了，
嗯，
没有交给这个官府去办理，
私下解决。
犹太人有这个习惯呢，在伦理道德，比方奸淫呢、他们是用石头就就地执行啊，拿、石头打死的。
对，尸体犯。
就
是
那古代就是很可怕的宗教的狂热。结果还好，有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报警了。那报警呢，就是报告给当时管制他们的罗马兵丁。那这一位人呢，他的这个职衔呢，不是百夫长了，也不是五十夫长了，他是相当高的，
千夫长。
简单讲，他是负责一千个兵的人。他的这个在管理的这个职权上是相当高的，
所以他是个高官呢、
那很严重的情况呢，下面三十二节就说，千夫长立刻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当然不是几个百夫长去，百夫长他能够带领一百个、对吧，因为是现在是全城乱了的问题嘛，对吧，耶路撒冷，所以呢就跑下去。这里我们就不解释了。我看我们有的圣经呢，有注解的呢，对于他们的地理状况，圣殿跟耶路撒冷，还有罗马驻军的这个叫什么
营楼，
营楼啊，本部的那个设计呢，其实都有的。我们在图片呢上都看到，所以他是跑下去的，他们是在高的台阶，砰砰砰砰跑下去的。那么，跑下去以后呢，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结果呢？就三十二节的最后一句，大家说是什么？
止住不打保罗。
那么换句话讲，保罗那个时候是被怎么样呢？
被打到半死
了。
哦，
就是
暴动了。
是啊。
哇，那我们继续看呢哈，那他怎么样处置现场？千夫长来了以后是怎么样处置现场？经文有告诉我们，谁帮我们不要读三十三节，讲说叙述一下二十一章三十三节呢？
其实这样用现代化的来说，就是立刻拘捕这个犯人，然后就把他上了手铐。
哎呀，保罗，
冤
不冤枉啊？
冤枉啊！
可是呢，这件事情呢，之前已经预言过了，保罗已经心里有准备了。
预言在哪里呀？二十一章的前面，我们之前查考的那雅加布先知，他从犹太下到该撒利亚，在第十章啊，不，第十节以下，
没错，已经说好了，
对吧？他用腰带捆上雅加布自己的手和脚，就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哎，他是拿保罗的腰带啊，来捆绑手和脚，那么大家就劝保罗，你不要去耶路撒冷，而这个预言呢，变成真实的预言了，
比喻成铁链捆锁，
对，但现在真的发生了，保罗戴上锁链的那一刻，
应该心里有数吧，
一个有伦理道德的人被戴上手铐是什么滋味啊？而且是成年人，不是青少年，
是委屈，但是保罗心里有数，像刚刚纸媒说，已经准备好了。
那哎，心里面突然间觉得非常沉重。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谢谢写《使徒行传》的路加医生，他就描写 另外一面群众那边的情况了。你看这个故事这个情况呢，真的是写得很好，像记者记述当时的新闻。
对对对，
合成都乱了，有人就自动的跑去告诉治安的最高层，千夫长带着几个百夫长就来了，有兵立刻围住或者怎么样呢，那么千夫长就带人把保罗当事人呢就铐上手铐。那群众的反应怎么样，我们看一下34节跟35节。我们看一下34节，请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吧。
好，我念吧。34节，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让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
那带到台阶上呢，就是往台阶上走，营楼是处于那个高的情况。那众人的反应跟情况，圣经说怎么样，
简直是疯狂了，
挤得凶猛，
挤得凶猛，都挤着往前
面，凶猛还疯狂，
非常热心要杀死保罗，对不对？那么兵丁就唯有一个方法，那个方法是什么？
抬起来，把保罗，
把保罗抬起来。
嗯，
有一点像我们看什么运动员，什么足球赛啊，篮球赛。
啊，对对对。
结束以后，他们很欢乐，把教练，
把胜利的那个人，
教练队长抬起来，
啊，
有一点那种感觉。但是这里是相反的气氛，不是欢喜的，是人要打保罗，要杀保罗。那么这一位疑犯，不是真正的犯人呢，疑犯从现在开始，保罗是进入他人生的最后。
我有一个疑问，那当时那些人他们真的有那么恨保罗吗？恨到这个地步吗？
这就关键在上一次我们查考的犹太人对圣殿，对律法，因为保罗对律法有新的解释。对，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圣的，其他是外邦人的。彼得不可以到该撒利亚的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家去，因为他是外邦人，他们对这个神圣的那种死板呢，对吧，对这个固执，这种情况
实在太固执，
大逆不道。所以呢，保罗是属于对他们来看，在他们的眼中呢是大逆不道的，带着以弗所人来我们的圣殿。那结果现在他们要杀死又挤，那兵丁这样做了以后呢，36节，我们一起来读21章36节。来，
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
那除掉他，给我们一个回响。这个回响呢，我们先不要说，我们打开另外前面的书，就是提亚菲罗大人的上卷《路加福音》。谁先找到，帮我们先读一下《路加福音》的23章18节。
让芷梅来念吧。
好。
路加福音23章18节这样说，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那里是讲谁呀？23章18节，路加福音，
主耶稣，
我们很爱的主耶稣。
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刻，也是犹太人
把他送上去，
要群众反应说除掉他，除掉他。那耶稣基督就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这里使徒行传的21章36节跟之前耶稣基督临死钉十字架，犹太人对他的反应有前后一样共同的特点。这个
您说的那个动词也是一样的，除掉。
对啊，除掉
就是不闻情由，就是把他杀了。
那这一小段呢，那个杀呢就是31节小段的开始，他们正想要杀他，这一小段的结束36节，喊着说除掉他。那么接下来的那一段呢，我们来解释一下，37节那里再次提到这一位千夫长了。那将要把保罗带进营楼呢，保罗就对千夫长讲了一句话。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下去之前呢，我们先说这个千夫长。我们查一下的话，发现千夫长这个词呢，在使徒行传之前，大家凭记忆有没有出现过？
出现过很多次。
之前有没有出现？
在使徒行传之前呢，
好像没有。
这里之前
好像没有，
这里之前没有，这里之后有，
嗯，对，
就是从、从现在开始它出现了、那刚才我们看到千夫长出现了，然后呢三十七章有这三十七节千夫长，那我们现在很方便呢，
嗯，
手机版的圣经电脑版的圣经呢打千夫长三个字的话呢，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千夫长都跟着保罗，
嗯，
对，出现了二十三次，
二十三次，
哇，那么准确啊、
那这里有一节经文我们要读一下，二十四章二十二节，刚才说出现了很多次的小燕要不要帮我们读二十四章二十二节，然后请菲菲呢帮我们读二十三章二十五节，就是认识一下这位千夫长，好像是把话题岔开，但是他是一个跟保罗重要的人物。
好的，嗯，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知无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嗯，我们听到千夫长了，后面提到一个名字，对不对？
嗯、
名字叫什么？
吕西亚。
吕西亚，那他们以前人的名字比较长啊，什么什么吕西亚？
嗯、
那我们就看二十三章的二十五节，也提到吕西亚，但是更长了，请林菲菲姊妹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这里是二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应该是。
嗯。
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存护菲利斯大人安。
嗯。
还多了一个皇帝的名字。
格老丢。
对。
格老丢是皇帝的名字，但是共同的名字也可能跟皇帝有关系吧。因为他是千夫长，官很高的，那所以他的名字全名叫格老丢吕西亚，他写信给巡抚菲利斯大人。那从现在开始呢，保罗跟这位千夫长吕西亚呢在一起了，
嗯，
这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二十一章的三十七、三十八节，这边经文说保罗想跟他讲话，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哎，这个很有礼貌啊，
嗯，
对吧？
是啊，是
没有愤怒的感觉。
我也感觉，
我猜千夫长他也觉得很压抑，为什么这个我看似是仇犯的人会那么有礼貌呢？
很文明、
啊、还要问可以不可以
啊很文明啊。
那周牧师，我可以问你问题可以不可以、啊、
对
呀、
啊啊、有别人迫害你的时候把你拉到要这个啊警察来了，你明明没有问题，人家说你就是那个有问题的人，被骗了或者被害了、
嗯、
那你我们基督徒就从保罗在这个人有压力跟被委屈的时候能够反映他真正的品德，对不对？
嗯，对。
保罗就想讲一两句话，现在是你看三十一节到现在是保罗第一次讲话。
嗯，
其实还有我觉得保罗心里面倒是很平静的。
嗯，
如果我心里没有平静，不会说出这么一个这么有礼貌的。
你像我们啊，如果我被人捆锁，我会
对、
啊、冤枉放开我、
生气，而且是刚才他用手还打我，我根本没有错，我本来就是传福音的人、
嗯、
对不对，等等等等、
嗯、
啊，这个真是额外的一个收获，对我们心灵有很多的光照跟反省。
嗯，
那么千夫长说，哎，你懂得讲希腊话，原来保罗用希腊话跟罗马人讲话。 那这个千夫长的回应就有意思了，这么有礼貌的保罗，千夫长认为他是谁？因为以前没有照片，但是有新闻、
嗯、
有知识，但是千夫长说你莫非是谁？
作乱人士。
而且是怎样的作乱人士？
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埃及人。
哇哇、
嗯、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双重的被广东话啊，广东话是 what 的啊，普通话就是
诬陷嘛。
嗯 ，what 就是屈，委屈的屈。
委屈
啊，我讲的对吗？被人屈，委屈。
保罗是委屈，但是他们是诬陷保罗。
对呀、啊，
没有证据嘛。
普通话就是刚才小燕讲的冤枉啊。
嗯，
在这个冤枉当中，哇，你莫非是
头号通缉犯？
对啊，头号通缉犯。哇，你说这个，我们不敢想象啊，就是说。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完全没有错，但是警察来说你莫非是那个抢银行的或者是打什么什么， 哇，我那个感觉会是，
对啊，
莫名其妙啊，
还有跟别人对号了。
嗯，对啊，原来呢，你们的资料我不晓得有没有，我介绍一下
啊。
犹太历史当时的著名的这个历史家约瑟夫斯的历史记载呢，那个埃及人曾经带领30,000个人在橄榄山造反。
哇，
嗯，
那但是比较可靠的是我们使徒行传的记载，因为我们的使徒行传路加写的人数少，没有那么夸张，
4000嘛，4000凶徒
、是埃及人。那的确当时的新闻，当然约瑟夫写的可能是不同的情况，可能是最高峰的时候是几万人，说不定是这样。无论怎样，当时有造反的人。其实啊，我们之前记不记得也有人造反呢？雅加布开公会会议对彼得、约翰的时候呢，他也讲过类似的话。我很快的，我找一下，在第五章那个雅加布他讲过，我看看呢。
第五章。
对，那在第五章的加马列。劝会议议员不要对使徒们传耶稣有过重的极端的一个判定。第五章的36节，加马列说，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大约有
400，
对吧，就是造乱的，或者是用今天的话讲什么暴动分子啊、恐怖分子。那么他被杀以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所以加马列说，对当时的情况说，我们不要那个，免得我们是出于神的话，我们是与神为敌。所以古代他们是有这种通缉犯或者是有问题的。现在千夫长呢，我们的这一位吕西亚长官呢说，你莫非是那个带4000人造反的？那保罗怎么样反应呢？经文怎么说？
解释自己的身份呢？
谁帮我们读一下39节？保罗说他是谁？
我本是犹太人，身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
那因为他心里面有话要讲。他不是带来这个真正暴动的人，是那些人冤枉了他。是一场重大的误会。而千夫长的回应呢，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来看保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有人说你做了一件错的事情，你明明没有做那个错事情，旁边另外一个人朝着同样一个方向想，另外一件的事情，比如说有人说是你偷吃了那个东西，那另外一个人也知道什么东西不见了，说哎，是不是你也偷吃了这个，就是1+2，对不对？那个心灵的冤枉，那种伤害其实是很沉重的。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从31节到40节，我们思考的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暴动当中手被戴上手铐了，而且群众的反应已经把他推到他是这个暴动的嫌疑犯，千夫长又很自然地以为他是曾经造反的一个埃及人。现在保罗要讲话了，那他要讲的内容是22章，下一次我们来讨论。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那就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人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可是因着某些缘故我们被人误会，尤其是谁呢？基督徒。基督徒被人误会，在不信的朋友当中，不信的家人当中，被人误会，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就是你在生活里面被人误会，尤其是在家中，兄弟姐妹之间也会啊。我们有没有兄弟姐妹一起长大的？
哎，我没有这个经历，我是独生女儿。不过呢，我倒是想说说我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对于被误会，我会有什么反应？以前呢，就会力争到底，我没错，我没错，我没错。可能你说到底呢，那个人还是会误会你的，那心里就憋着。可是现在信主之后呢，我知道上帝他知道一切，他在上面他看得清清楚楚，即便 我面前这个人不相信我，可是上帝知道我没有做错，那就已经足够了。
嗯，
沉默是金嘛。
嗯
嗯，
那你那个误会是不是很严重的？被误会是不是被冤枉很严重的？
也不算是很严重，但以前会把它看得很重，那现在就觉得哎，浮云呐、啊，
嗯，
浮云，
看化一点了吧。
很好，很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21:31-40，耶路撒冷乱了，焦点人物是保罗，保罗变成戴上锁链的嫌疑犯了。
嗯，
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被误会被冤枉的时候你怎么办？菲菲，你认为你会怎么办？或者你有没有类似的感受的经历？当然不是这类的事件了。
其实我在一直想，保罗面对的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
嗯，
是一大群人去误会他。我也会在想，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中学的时候我也会试过面对群众的压力，在当中会有很多的误会。
嗯，
因为人传人。
哦，
一个人说你不好，
谣言
就会一整班的人都会说你不好。
同学，
谁帮我来
平反
呢？
平反。
没有。那当时候就是我刚刚开始接触信仰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的老师就教导我要祷告啦，
嗯，
告诉神啦，还有就是用神的方法去面对这些群众啊。
嗯，
为他们祷告啊。
嗯，
祷过来为他们祷告。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学习的学习去依靠神的地方。
嗯，
情况会有改变。
嗯
嗯，
之后，但是很长的故事了，我不讲了。
嗯，
年轻的时候这个不容易啊，心灵很
会很沉重的，
非常沉重，
是不想面对人啊。
嗯，
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就让我去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怎样去给我感受到他的爱，
嗯，
和接纳，
嗯
嗯，
很宝贵的真神，
嗯，
真实经历。我自己回顾呢，也常常会有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觉得解释是反而更问题会更严重，有的时候还是安静吧。那好的地方呢，不容易，但是想啊，耶稣基督是被误会的，甚至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包容，如果真的有问题应该去解决，那是应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保罗进入这种境况了。我们也祷告你们两位的经历呢也能够鼓励我们。网上有几句话呢我觉得很好，对我们是一个警告，就说误会是以怨恨开始，以悔恨结束。
嗯，
我自己加了一句话呀，我被误会是我为父的资产，我做爸爸，因为儿女有的时候常常不完全明白我。
嗯，
是我生命的重量。所以呢年轻人也会误会我的。
嗯，
年这个他觉得你们是老古板等等，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忍耐。
嗯，
为他祷告，但不是每一次都能胜过。
嗯，
还有一个很好的，他说误会是一种人生的折磨，他与和谐背道而驰。是真的。哎，好的不是他，是花朵，这个我读错了。
嗯，
相信总有一天误会能变成一朵美丽的花，因为他有理解来浇灌。
明白，
理解，
所以理解很重要啊。
嗯，耶稣基督理解我们，
嗯，
这是最后得胜的一个方向。圣言圣言，今天我们查考了《使徒行传》21最后一段，下次我们继续查考22，好不好？
再
见。
再见。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真。